他们成全众圣徒有一个目的，那个目的是什么？这些众圣徒呢，能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我在这对懂原文的人稍微说两句话。这里如果根据原文的话，应该这样翻译的，是为要成全圣徒，为要尽他的职事，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么懂得希腊文告诉你说，第一个为要和后面两个为要不一样的，所以我相信中文翻的是对的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使徒先知传福音，我们当然需要他们的弟兄姊妹，但是问题难在哪里呢？难在就是我们平常的观念，我们依靠他们，我们觉得如果一个教会第一代有牧师，然后一个礼拜堂等等等等，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弟兄，需要有这样服侍我们的弟兄，一点都没有错的，圣经是有这个东西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目的是成全众圣徒。成全众圣徒就是说，现在他们在真理上被装备，他们各方面都被装备了，那么然后呢，他们长大了，他们可以尽他们一份的工作，尽他们的职事，各尽其职。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众圣徒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而这几种人是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他们像什么呢？他们像盖房子阴架一样，等到房子盖好了以后，阴架可以拆了。那这些人他们从一个地方就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全世界太大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真正建立教会的是谁呢？乃是弟兄姊妹，乃是众圣徒。所以你看见这些人，他们不是包办，这些人乃是成全众圣徒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些弟兄姊妹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难处在哪？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圣经的亮光，你看见许多的牧师、许多的使徒、许多的先知，他们都是忠心神的仆人，我们佩服他们，我们为着他们感谢主，他们撇下一切来跟从主。弟兄姊妹，他们当然的目的要成全圣徒，但如果他们没有把圣经弄清楚的话，结果你看见成全圣徒是他们，各尽其职是他们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是他们。你想想吧，本来需要用500个人的力量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结果那个重量压在一个人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许多真的为主服侍的弟兄姊妹到了个时候精疲力尽，到时候甚至于精神都崩溃。我们知道有一个神的仆人到了巴西，他就进到神经病院去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那力量太大，神的工作只有神可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大家记得，今天大家对于这些人的盼望是错的，你这样的盼望你是害他们，你是把所有重量压在他们身上，结果大家都懒惰了。大家一懒惰，你看整个身体就几个肢体都没有，其他肢体都不动了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整个身体的运动的力量是所有肢体加起来的力量。你不能够，不要忘记啊，保罗最多是个肢体就比较大一点，也许大拇指而已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5个指头全个手的力量决定比大拇指更大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有这样正确的观念，不要弄错，教会里面需要使徒，需要先知，需要传福音的和牧师和教师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成全圣徒，然后呢他们起来各尽其职，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点都没有错，是基督建造他的教会。但是根据以弗所书，我们既然蒙召，我们所蒙的召要归为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等到众圣徒都起来建立基督身体的时候，这个身体就慢慢长大了。所以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在主回来以前荣耀的教会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下面说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教训，原文不是异教啊，教训之风。你看今天教训太多了，一阵风这样吹，大家往这边走，哦，大家都看这几本书，你看这是教训的风，然后另外一个风再一吹，大家都往那边去跑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是小孩子，因为小孩子是随风飘来飘去， 所以教会一定要长大。如果不长大的话，你看很自然的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所以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。所以保罗说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那这个身基督的身体长进的时候，你看自然就连于元首基督。那不要忘记，一切都在元，你越长进越接受元首的支配命令，所以全身呢都靠着头联络的合适，百节所有的百节关节都各按其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想主的话是非常的清楚，教会不是没有路的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走了自己的路。所以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一半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教会的道路。简单的来说，教会的道路一面是合一的道路，另外一方面是成长的道路，是生命的成长才把我们从属灵的合一带到信仰的合一，否则的话教会永远没有合一的那一天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就在四分五裂的中间，许多人都能看见是不是有一般人他们是彼此相爱，看得很清楚，不是你牌子上面挂的神爱世人，不是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你开福音车要很小心呢、啊。你上面挂着写着神爱世人，你犯规的时候，你就那个见证就不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紧的是那个活的见证。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行的时候，我们团体应该怎么行？教会的路到底是怎么走的？好了，那么每一个人今天都应该蒙召。今天我们要归于一个身体，一同来靠着主的恩典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发生了，我们是有这个心愿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像大卫一样，但是很稀奇，我们如果真的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我把我自己摆上。好了，但是很稀奇，许多时候主光照你，给你看见，我们像大卫一样流了太多的血，我们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粗鲁的人，我们这个人只会叫别人受伤的。如果我把我这个人放到教会里面，没有多久这个人也倒，那个人也倒，大家都不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教会怎么得出建造呢？所以每一个人一定要看见我们都是大卫，每一个人都要看见说，我们只会流别人的血，我们只会看见别人的手流血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了，这是我们，我们就是个老粗啊，我们这个讲难听就是老粗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当神对大卫说，你不能建造神的殿，不表示神没有悦纳他的心，神悦纳他的心没有问题的。所以首先你要看见我们不行，但是主怎么做呢？主告诉大卫说，我要建立你的家室，因为主知道这里有一颗心是为着他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要起来为着主的见证以前，你有没有一颗心？那个心你能不能像大卫一样，你睡不着觉好几个晚上，你睡不着觉，你自己有家，但是你觉得主没有家，在这个时候你在那里睡不着觉，你说我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我要建造神的殿，但是稀奇的很，神说不是你，什么人都是，但是不是你。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功课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千万不要放弃，因为这背后有一个原则，最后不是你，但是是所罗门。所罗门是谁？首先你神必须先建立大卫的家室，如果神建立了大卫，也建立了大卫的家室，然后在家室里面有一个儿子叫着大卫，也叫着所罗门，结果那个所罗门就能够建造神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大卫自己不能，他因着神在他身上工作，让他在他身上做建造家室的工作，他自己学了很多的功课，然后呢慢慢慢慢他终于有一个儿子叫做所罗门。感谢主，他以为没有希望了，结果所有的希望就在这个儿子的身上，结果最后是所罗门建造那个殿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圣殿真的要建造起来，他每次想到将来圣殿要建造起来，他要说我一点的贡献也没有，我一点的功劳也没有，不错，是神用那个图画画来给我看，这个我知道，那么不错，我也在艰难里面，虽然神不要我建造圣殿，但是起码我怎么样呢，起码我预备材料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他能预备那么多材料，实在说来都是神建造他家室的结果，因为他从他自己的储蓄里面，那个他自己储蓄不是他家室里面的储蓄，不是神替他建造的吗，拿出来为着什么，是为着神的殿。所以感谢主，最后呢，在神的工在他在这个大卫家里建造他的家室以后，那么感谢主，在恩典中终于所罗门诞生，终于所罗门长大了，结果最后呢是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当所罗门建造圣殿呢，就在圣殿的南边，我们说过，我们这个我们也第一天我们也图片也看见过了，结果你看在同样的一个广场，你看一面是神的殿，一面是大卫的宝座，或者是所罗门的宫殿。所罗门宫殿代表什么？代表神为大卫所建立的家室。但是为什么神的殿在那里呢？因为大卫凭着自己不能够建造。感谢主，现在神要在大卫身上工作，做到有一天他的儿子所罗门长大了，然后弟兄姊妹，现在在整个的广场上，一面你看见神的殿，但是另一方面你看见神为大卫所建立的家室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你看见神的殿和所罗门的皇宫刚好是在一个广场上。所以现在我们能懂得为什么前面三章明明讲到天上，明明讲到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你每一封信应该有高峰有高潮才对，那么按理来讲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应该讲新耶路撒冷才对，是不是？新耶路撒冷怎样从天而降啊？但是不是，怎么从第四章前面还好，还讲怎么样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这个道理还是跟主文连在一起的。那么怎么从十七节开始好像就跑到个人的身上去？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前面三章好像在那圣殿广场上你看见圣殿一样，然后后面三章主要的给你看见所罗门的皇宫，给你看见神怎么建造大卫的家室。如果没有那个建造的话，所罗门不可能建造圣殿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从十七节开始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这些愿意投身在主的见证上的这一般的人，感谢主，现在主说你不能，凭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，但是感谢主，主应许要建立我们的家室。当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，神的基督的身体以前，我们先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建立的工作，在我们个人身上做，在我们家庭里面做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家庭、个人和教会是不能分开的。今天要么我们属灵的地步只有教会没有家庭，所以很多人把他一生的时间都放在教会里面，忽略他的儿女了。所以后来他只有一代，下一代儿女都能爱世界去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平衡。没有一个健康的家，没有一个健全的个人，没有一个好的个人的见证，怎么可能有团体的见证？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每一次你看见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幅图画，在圣殿广场上，一面是圣殿，一面是大卫的宝座，就叫我们看见说，大卫不能建造神的殿，但是大卫却能让神在他身上建造。到了一个地步，你看有一根柱子，就是所罗门，所罗门果然是建造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。所以当你读到十七节以后，你就看见神怎么在我们个人身上做，怎么在我们团体身上做，很清楚的，这都是神怎么建立我们的家室。 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不知不觉的个人的生活你看和教会的生活连在一起，我们等一点读下去你就看得很清楚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实在说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两个东西有很密切的关系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第十七节，所以我说我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团体有一条路要走，我们